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是讲到意思，我同大家一同有个祷告。父啊，我哋同心嘅敬拜，我哋嚟到你嘅施恩座前，我哋一同祈求圣灵充满我哋，让我哋同心领受明白主你嘅道。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两个礼拜前同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四章一至十八节，当时同大家讲嗰个上集嚟嘅。咁今次呢个咧就是下集，呢个下集系延续上半部分。上回提到耶稣要赐下活水，叫人永远不渴。今日嘅下集咧，同一个人同一段对话嘅延续，我哋继续思考活水嘅意思。撒玛利亚妇人。他身份虽然低微，他出生注定是被轻视，但是从他和耶稣之间的对话，我们看见是有文有路的。当讲到活水的时候，这个妇人会跟耶稣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有根有据。当跟耶稣挑起了敬拜的话题的时候，他又会引据典故和传统跟耶稣谈论什么才是正统的敬拜。如果十六节至十八节，我们回想耶稣他曾经透露出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耶稣一语就道破了他生活的背景，展示出他非凡的一面。咁好真实啦，系咪？我哋有边啲人坐埋三唔识七，一埋位就可以讲出你生命里面嘅秘密嘅？其实真系冇咁嘅人噶嘛。但耶稣佢做得到，所以撒玛利亚妇人由佢点样称呼耶稣咧？一开始佢系讲咩啊？你犹太人，好生保嘅。你犹太人嚟问我一个撒玛利亚人攞水咩？跟住去到后嚟咧，佢称呼耶稣为先生，直至到十九节，他称呼耶稣是什么？先知。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妇人和耶稣的对话一步一步这样接近他对耶稣认识的真相。撒玛利亚人同样也都是敬拜耶和华的，其实他们是原出一脉的。不过呢，他们的分别是什么呢？撒玛利亚人只接受摩西五经而已，就不接受其他书卷的。所以当我们说犹太人有他们的圣经，他们不会讲旧约的，只有我们先讲旧约的。犹太人会说这个叫做 Hebrew Scripture， 叫做希伯来的书卷、okay? 有先知书，有诗歌智慧书。但是在撒玛利亚人来说，他们只是接受五经，而他们怎样称呼五经呢？他们叫做撒玛利亚五经。此外，他们是不接受其他书卷的，缺权威的。咁我哋再睇翻，咁即系话五经既然系佢哋共同嘅信仰基础，其中有一节嘅经文咧就好关键咯。生命记第三十四章第十节，我邀请大家一齐读出嚟啊！预备。呢一句嘅经文讲到上帝不会再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okay? 但是当他一兴起一个这样的人物的话，就是劲过摩西的了。这个信念底下，大家对于这个经文的理解是绝对的，特别是撒玛利亚人。对撒玛利亚人来说，这个像摩西的先知，如果他日要被神所兴起的话，他就不是一般的先知人物，他就是会好像犹太人所相信的尼赛亚一样，是一个救赎性的人物来的，就好像摩西曾经救赎他们的祖先出埃及一样。 OK， 撒玛利亚人称呼这一位的先知呢叫做他荷伯，这个是翻译来的。在十九节，撒玛利亚人他称呼耶稣为，我知道你是犹太人中，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位先知。在这个称呼的里面是没有定冠词的，即是说妇人并不是认为耶稣就是 生命記34章裡面所預告的那先知。婦人認為呢，耶穌可能只是猶太人眾多先知裡面的其中一位而已。這樣是真的，猶太人有很多先知，是不是？即是我們只是看大小先知書都已經十幾個了。換句話說呢，由撒瑪利亞婦人對耶穌的認知，就相信他是猶太人中一個信仰權威的人物。去到二十節的時候呢，他就挑起一個宗教的話題了。我們的祖宗在這個山上敬拜神，你們倒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這個話題呢，其實不是一個新鮮的題目來的，這個是兩班人，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長久以來的正統之爭來的，是他們之間大是大非的一個問題來的。好像做廚那些樣，他們都會爭什麼呢？到底揚州炒飯是揚州正宗，還是廣州正宗的嘛？即是我們這些食家沒什麼所謂的，有得吃就行了。廚師很執著，即是在哪個地方敬拜呢？即是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都是有他們的執著。既然雙方都相信五經是神的啟示，那大家又怎樣去找、為什麼會得出兩個不同的結論呢？在《生命記》第十二章的第五節、我又請大家一起讀出來，預備起。这一节的圣经讲到神要他们选一个地方作为立他名的居所，他们就在那里求问神，即是他们要选址作为敬拜的场所。问题来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译本有少少不一样，分别在哪里呢？就在选择这个字上面。在撒玛利亚五经里面，选择这个字是未完成式来的，即是说上帝未拣定，他拣紧。如果是还拣紧的话，那他们要做的一样东西就是，那就是要拣在什么地方。OK， 不是，刚才讲错，应该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译本是未完成式。所以呢，这一道呢，他们要拣的地方呢，就要看整本圣经了。整本圣经到底哪个地方是最接近神所命定的呢？因为他们的经卷是包括后面的历史书、先知书、诗歌智慧书、等等，所以他们找回的时候，他们的传统大卫，他们的王大卫王就选择了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这个是神所允许的。跟着神又授权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去完成这个工程，这个都是神所允许的。跟着下来呢，纵然圣殿曾经是被烧毁、被拆毁，不过呢，去到以斯拉尼希米，我们看见怎样，无论是耶路撒冷城或者圣殿，在所罗巴伯和耶利米的带领底下，以斯拉尼希米的带领底下原址重建。所以呢，耶路撒冷圣殿呢，在犹太人的里面是有着一个不同凡响的权威地位的。直至到在新约时期呢，希律王亦都是在这个重建的圣殿上面加以修葺，很富丽堂皇，咁啊，系意义非凡嘅。呢个系犹太人嘅观点嚟噶，睇完成本圣经，耶路撒冷就系呢个选址啦。咁但系撒玛利亚人嘅译本系点样咧？喺选择呢个字上咧，就系一个完成式嚟嘅，即系话神已经拣定咗噶啦。嗱，犹太人喺摩西五经嘅时候未拣定啊嘛，咁啊去到后边就拣定咗啦。但系对撒玛利亚人嚟讲咧，喺五经里面已经拣定咗噶啦。这个选择是完成式，于是乎他们就在五经里面找到底哪个地方是最接近。他们又找到几处的经文去支持他们的观点。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六至七节，这里讲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就说了，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咁啊喺嗰度咧就向耶和华捉咗一座坛咁样样。嗱，亚伯兰佢入到去应许之地捉咗一座坛，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基利心山。呢一度系基利心山嚟嘅。当我哋再睇《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至到三十节，嗱，当耶和华你嘅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嘅那地咧，你就要喺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喺以巴鲁山嗰度宣布咒诅。这两座山在北市在约旦河的那边日落的方向， 在住巴拉阿拉巴的迦南人之地吉格前面靠近摩利像树吗？咁样嗱，呢个描述咧就prove 咗创世纪阿伯拉罕筑坛嘅地方，正正就系基利心山。再睇埋落去嘅《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二至第七节呢度好大段，亦都系讲紧上帝话入到去应许之地，你哋要喺基利心山嗰度宣布祝福。OK， 嗱呢一度咧每一度嘅经文都话到俾撒玛利亚人知，上帝选择嘅地方就系基利心山啦。所以咧，其实唔系斗气嘅，即系对佢哋嚟讲系有根有据嘅。同大家睇咁多嘅经文，我哋亦都要确认一样嘢。如果系咁嘅话，到底犹太人正确定系撒玛利亚人正确咧？咁我大家就明白点解两族之间要争咁耐啦。而最重要嘅系啲咩咧？其实撒玛利亚人佢喺基利心山起圣殿咧，如果参照翻马加比二书同埋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嘅著作咧，大概喺主前四世纪建成啦。其实是大概在第二圣殿重建后没多久他们都起了出来，那分庭抗礼 起这个基利心山圣殿的人，正正就是曾经阻挠重建耶路撒冷的那个人来的，他们当中很多恩怨情仇的。而大约一段时间之后，犹太人的约翰许尔堪就将基利心山圣殿拆了。 OK， 那跟着两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就延续到去耶稣的时期。撒玛利亚人虽然圣殿被人拆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基利心山献祭和举行其他仪式。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的时候，现在撒玛利亚妇人见到耶稣是犹太人当中的先知，他就挑起这个他们两族之间争论了几百年的话题，到底谁先是对的。讲真的，如果我是撒玛利亚人，见到自己的圣殿被对家这样拆了，而你们的圣殿呢又这么冠冕堂皇，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很沉重的历史伤痛来的。所以当个妇人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他都不是顺口噏的，他是很认真地处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你犹太人，你跟我拿水，我们先讲这件事。如果不是，即是大家有什么瓜葛呢？是不是？当然一方面撒玛利亚妇人是想听耶稣怎么说，另一方面挑起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他都可以借此回避嘛。回避什么？耶稣说他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是他一直都不想人提起他生命的伤痛来的。二十一节至到二十四节呢，就着妇人的提问，耶稣就跟他说了，妇人你要信我，时候将到了，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个山，也都不在耶路撒冷。耶稣跟这个妇人说，是没错，我们两族之间拗了很久，但是时候将到了，其实不用再拗的了，因为重点不再在一个地方上面。跟着下来耶稣怎么说呢？在第22节他说，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这句说话其实很简单的，因为救恩从耶稣那里来的嘛。耶稣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是这样的意思而已。所以是从犹太人而出的时候，他坚持回犹太人的经典其实才是正确的。其实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是坚持摩西五经，而他们放弃了之后的启示，他们失落了对神正确的认知。这个耶稣是要点出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宗教上面的不足。跟着下来耶稣继续去来到说什么呢？你时候将到了，现在就是了。刚才说时候将到，现在又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真正拜父的呢，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因为父要这样的人去敬拜他。所以说拗这么久地点是什么？谁才是名门正宗？不用再拗了，父所要的是人以心灵和诚实去敬拜，就是这么多。过去的日子跟大家提过，心灵灵这个字是可以译心灵，都可以译圣灵的。而诚实这个字呢，本身也可以译做真理的。所以当我们翻查不同的译本，见到耶稣呢同一句说话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可以是讲做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这个是我们最传统的读法，是不是？可以是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 過去的日子，我們曾經經歷過停止聚會，不能夠再回到一支這個地方崇拜，大家要看 YouTube 在電視上面去崇拜神，好像覺得很衝擊，很新鮮啊這件事。我們當時都很深深經歷到，我們不在西浸也不在乜乜，就在網絡也能崇拜，是吧？只要以心靈和誠實就可以了。咁啊，又講真係嘅，如果冇心靈冇誠實，真係唔係以靈以誠，我哋坐喺度打機都唔係敬拜啦，係咪？翻嚟都冇乜意思。咁啊，所以咧，仲有一個喎，心靈和誠實咧，亦都可以解做按著真理嘅靈去你的敬拜喎。嗱，無論我哋睇邊個翻譯，用邊個講法都好啦。我想講嘅就係全部都講得通嘅，全部都解得通嘅。重點係啲咩咧？耶穌教導我哋敬拜神係要靠著靈啊。以我们的灵去来到敬拜，我们不是讲形式的，你讲任何的形式是没有意思，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我们要以灵去来到敬拜。即是我怎样去理解这件事呢？不是完全对等，不过我想了一个类比，即好像我们人用手机一样有人用就是苹果，有人用其他机这样，那不同手，即如果你说，哎，你拍完照之后呢，我们会做些什么？喂，我 AirDrop 俾你啊，咁样样，点知原来我嗰部唔系苹果嚟嘅，咪 drop 唔到，因为大家个频道唔一样，型号唔一样。啊，就算个型号一样都好啦，冇嗰个正确嘅操作方式，你都系乜都 drop 唔到嘅。搞完一轮之后，切，你都未开蓝牙咁样，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要以灵以真理去嚟到去敬拜，就系按着圣灵以正确嘅方式嘅真理嘅里面敬拜神。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我们上帝既是一个灵的时候，我们搞很多形式做什么？我们上帝都是要我们以灵去来到敬拜他。如果灵和真理才是重点，地点等等的形式并不重要，那为什么在旧约圣经有这么对以色列人的敬拜有这么细致的要求呢？又讲到明必须在耶路撒冷去来到献祭，不能在其他地方呢？其实这个并不是前后矛盾，这个不是前后矛盾，其实就好像耶稣的讲法都已经揭示了那个提示了，这个只是 timing 的问题，这个是时间的问题来的。之前时候未到，以色列人就要按照着律法里面的启示，一路就按着那些指示去来跟着去做，去学习怎样敬拜。他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再是那个 BB 阶段了，我们是要以灵以诚去敬拜神。这个时机的问题我们又怎样去理解呢？就好像我们人在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其实有不同的学习的。即是 BB 就开始是学怎样，要学怎样治理，跟着我们学习文字，懂了文字我们学习文法，怎样表达怎样理解。学完之后我们开始学一些不同的理论，学完理论的时候我们开始都是死记硬背的。去到后来当你学得多了的时候，你开始会学怎样去批判，你会怎样去辨别，去到最后其实你会整合你自己的想法。当你成为一个学者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定时定候翻学，然后在这里做功课？其实你不会的。当你成为一个学者，你是随时随地去思考和研究你的课题的。即是这个就是人成长的阶段嘛，按部就班这样。那以色列人在敬拜上面都一样的。如果我们看回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怎样去实践这些，我们怎样经历这些按部就班的学习？例如我们在果子园或者儿童主日学，我们会不会教小朋友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咁样嘅？我相信你唔会听到小朋友背呢句金句，因为佢都未知咩可行咩唔可行啊嘛。跟住你就话凡事都可行，咁佢咪放任咯，系咪啊？我哋会教佢背咩啊？背十诫啦，背主祷文啦，背八福啦，跟住又背圣灵果子啦等等，学习咗一啲基本嘅信仰知识，知道咩系可以做，咩唔可以做。然之后慢慢成长咗之后啊，我哋先知道咩叫做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噶嘛。用另一个例子，我们都不会跟小朋友背金句，背很多金句，唯独是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我们从来都不会跟小朋友背的。哎，有些人知道什么了。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戒啊。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即是你给小朋友读完这句金句之后，大家就说了，爸爸妈妈，圣经都叫我们不要读书啊，累啊。喂，大佬，咁传道书呢一个经文其实系俾紧，即系已经系阅历好深嘅人，读咗好多书嘅人，当佢仲继续追求好多世上嘅学物，点样去解释呢个世界？传道者就同你讲唔好嘥气啦，我哋要追求嘅真理咧系日光之上嘅上帝啊！你继续咧读好多嘅书都系冇用嘅咁样样。其实系讲紧俾嗰啲人生阅历好深嘅人嘅，唔系俾嗰啲入世未深嘅小朋友咁。所以这个不是真理上前后矛盾，其实这个是时机的问题来的。 所以我記得舊約老師咧，神學院咧，舊約老師話咩啊？傳道書啊，喺猶太人裏面十八禁噶，知唔知點解？啲小朋友腦筍未生埋啊嘛，仲喺讀完之後同阿爸阿媽講虛空的虛空咁樣，即係都邊都躺平噶嘛，唔使生活啦，係咪？咁所以呢個既然係時機嘅問題，我哋明白喺真理嘅學習路上，一步一步嘅嚟到成長，敬拜亦都一樣。喺之前以色列人唔識，所以就寫明了摩西五經，教導得很仔細，他們就需要跟足去做，避免被外邦那些敬拜呢去來到分途影響，以致他們行差踏錯嘛。其實當我們看列王記，我們看到很多的，那些君王都會行錯的，是吧？掃羅就是最快的就衰了那個，接著大衛抬約櫃回去的時候又衰了，是吧？大家一路一路去慢慢學習，去到最後呢，去到以斯拉那個年代才叫做稍微好像成熟一點，因為已經即是叫做怎樣啊？國家都忙埋了，逛了很大一鋪才認真去學習怎樣敬拜了。所以其實他們經歷過一個學習的過程，就走到今天耶穌終於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所以耶穌就跟我們說時候到了，之前時候未到，現在時候到了。時候到的時候，耶穌得榮耀之後呢，人神的關係就去到全新的層次，不再好像以前一樣。所以我們會記得一幅圖畫，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死的時候，萬子是怎樣的，是裂開了的。從前人神關係的絕對阻隔，在耶穌的代贖裡面就再沒有。透過耶穌基督，我們可以去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去來到敬拜。耶穌已經更新了那個敬拜了，整個人神關係去到全新的層次，形式地點已經不是重點了，心靈誠實才是重點，以靈以誠敬拜才是重點。所以說無論何事何地何人，只要是以靈以誠敬拜，都能夠作出神所喜悅的敬拜。對於撒瑪利亞婦人來說，這個是多大的福音，多大的好消息。為什麼？很長的時間，他就是因為他身為一個撒瑪利亞人的身份，他被猶太人拒諸門外，他因為他女人的身份，他被拒諸門外，他只能夠遙遙地來到敬拜，不能夠去到至聖所的當中。今天耶穌告訴這個撒瑪利亞婦人，只要以靈以誠，你就是真實的敬拜者，你可以直接去到上帝的面前，沒有種族的歧視，沒有性別的隔閡，一切的圍牆都被拆去。撒瑪利亞婦人提出敬拜之爭，耶穌解答告訴他，這些已經成為過去。其實這些的爭論我們都經歷過的，但我們經歷的未必是敬拜地點的爭議，亦都唔系讲紧咩诗歌乐器啦，能够登上崇拜大雅之堂呢啲都尚且小事。乜嘢嘅发型服饰为之合宜啊？嘛，呢啲都好芝麻绿豆。我哋经历过嘅系点样嘅争议啊？讲紧嘅系到底灵恩派定福音派先系正统，先系神所喜悦。然之后彼此排拒嘅，曾经一段时间吓。我哋经历过嘅系乜嘢啦？就是社會福音和靈魂得救的福音，哪個才是神所喜悅，哪個才是純正的福音。試過曾經兩走極端，結果大家又互相排斥，到底是不是這樣的一回事呢？當然我們都曾經經歷過的就是學院派和務實派之爭，是吧？這些是都常見的。學院派就覺得務實派那些怎樣呢？因為沒有理論基礎，沒有論述，真是膚淺的樣子。然後呢，務實派就說學院派說一些東西那麼理想離地，跟住大家又在互不咬言了。其實這些爭論豈不是好像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對敬拜地點的爭論呢？我們身陷其中的時候，我們總是會覺得這些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些是真理的問題，我們要執著的。但是當我們抽身出來，或者今天耶穌跟我們說，父所要的是人以靈以誠來到敬拜，就是這麼多而已。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我們的爭論是否真的急天父所急呢？我們的爭論其實是否真的這麼有意義呢？值得我們去想。當耶穌講完他對敬拜的見解，第二十五節婦人就說了，我知道尼賽亞要來了，他來到呢就會將一切的事告訴我。如果大家有機會回去看約翰福音第三章，約翰福音第三章是講緊有個法利賽人叫做尼哥德慕，半夜三更敲門找耶穌傾偈，我知道你從神而來的巴巴巴巴巴，跟住就講起永生的問題。問題是什麼呢？一挑起完這個話題之後，耶穌講的所有嘢咧，尼哥德慕都答不到嘴嘅， 係 O 曬嘴，啞口無言嘅，豈能有這事呢？咁樣跟住其實完全唔能夠好似撒瑪利亞婦人咁樣咧，引經據典、引據傳統去對答嘅。去到一個地步咧，耶穌喺三章十節就問尼哥德姆：啊，你係以色列人嘅老師，還不明白這些事嗎？咁樣成個對答嘅過程，耶穌長長嘅總結，尼哥德姆係無聲無息嘅消失嘅。但係啊，當撒瑪利亞婦人同耶穌談論敬拜之道嘅時候咧，佢係接到話題嘅喎。他是能够跟耶稣即是隔剑的。他的表现呢毫无疑问是比尼哥德姆更加成熟更加优秀。而偏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天生注定被轻视被轻看的一个人。当耶稣说再看回第26节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我就是我跟你说的话我就是那个基督我就是那个尼赛亚的时候。那个妇人有什么反应呢？在第28节至第29节，那个妇人呢就跑回去城里面跟众人说，你们来看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了，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这样这个妇人的反应，她的行动证明了呢，她没有当耶稣是傻佬，她真的开始相信呢耶稣就是基督，她真的开始相信耶稣就是撒瑪利亞人所相信的那先知，而不只是普通一個先知。如果他不是有這個確信，說真的，一個這麼多年來都要避開人群在五間出來打水的婦人，怎會自投羅網自己送頭去找人，然後還要將自己的醜事揭出來？因為這個婦人在耶穌那裡經歷了一些東西，他的生命轉化，他的生命得到釋放。当我们再去一个看回整个约翰福音这一段的对话，其实是很震撼的。很震撼的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耶稣他跟我们展现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工作，那幅的全人牧养和整全使命的图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上一次讲到讲过，他明明是不赶时间的，他不赶时间，他亦都不是在地理上别无选择的，但是他为了拯救一个被犹太人所鄙视的种族撒玛利亚人，他为了去找一个被社会所撇弃的妇人，他为了去祝福这个无论在感情上得到满足的人，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专登去，不是路过顺手。在日头正午的时候，耶稣他无惧一切的限制，别人的目光，人家的窃窃私语，他去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拿水，在当时来说完全不合规矩。他去跟这个妇人谈论生命的话题，耶稣让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经验到的是什么？是前所未有的尊重、爱和接纳。因着耶稣给他经验到这一份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份爱，这份接纳，这个妇人自己的生命亦都得到更新以至重生的机会。未遇到耶稣之前，他就是回避人群，他只会五间出来大汗淋漓地打水，他不想人提起他生命破碎的地方。但是当他遇到耶稣之后，他不再回避人群，他不再需要五间先至出来打水，他可以连水罐都撇低，他不再害怕人群，他主动接触人群。本来耶稣跟他讲起五个丈夫的话题，他都还会去回避，但是当耶稣跟他谈完之后，他释放，他转化， 佢甚至乎系主动去到城里面同人讲起佢自己生命破碎嘅地方，一个从来佢只系想回避嘅话题，去到后嚟成为咗佢嘅得救见证，成为咗佢经历神嘅地方。佢唔再害怕面对自己生命嘅幽暗，佢敢于讲出嚟。整个转化让我们看得见，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在身心社灵各方面都经历到全面的救赎。当耶稣跟这个妇人谈论敬拜的话题，也都很正，她不是自说自话，她都是按着妇人的需要去给回应和属灵的教导，让到这个妇人明白敬拜的真意，让她明白自己都是神所爱，让她明白自己都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敬拜者，不需要再被之前的包袱框死了自己，认为自己不配了。整合回上下集，如果我们来到再做一个总结的话，耶稣他赐下的活水的确是能够解人心灵的饥渴。当我们追求神的话，我们不去追逐物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劳劳碌碌、营营役役、奔奔波波了，我们会在上帝里面得到满足。同样地，这个活水也都是要引导我们归向独一神的敬拜，而我们的敬拜不再好像以前那么形式主义，只要以灵以诚，神就悦纳了。当人得着活水，我们重新将我们敬拜的焦点指向神，我们不再敬拜和追逐其他的事物，我们就能够在身心社灵各方面都经历到耶稣给我们的救赎和释放，我们都经历到那份的更新，不再追逐物质、金钱、名利、物欲，单单追求神，经历活水下的饱足。我们作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作为蒙恩得救的人，今日我们的生命是否仍然有一些部分是不愿为人所知，或者是难以言说分享出来的重担呢？上一次讲到提过，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的秘密，我们都是会回避，但是藉着这两次的信息，我们可以做一次的确认，在耶稣面前其实用什么比呢？主耶稣看见我们生命一切真实的需要，他主动来到找我们，他要拯救我们，释放我们。其实问题是，我们又愿不愿意开放我们整全的生命去交给主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每一天都去问自己，同埋同上帝之间对话的。除此之外，我们作为领受大使命的门徒，我们不单止领受了福音，我们都去传福音。到底我们所见证同埋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呢？肯定不是单单灵魂得救的福音，亦都肯定不是单单只是说帮到人更新就得的那种社会福音，必须是整全的。其实耶稣当他差遣70个人出去传的时候说什么？你们要跟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原来是天国近了，不是单单个人得救的。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是神的统治要在地上实现。但神的统治在地上实现，不是透过好像我们今天所理解一些实体的政权的方式，而是你和我每一个的生活模式跟这个世界活得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我们被称为信徒的群体，我们无论是讲坛的宣讲，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我们彼此之间的服侍，我们的团契相交，其实都要反映出神的统治和主权的。正如刚才也稍微有提过， 其实最根本、最基础的问题是什么呢？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效忠于神，还是效忠于金钱呢？是效忠于神，还是效忠于权力呢？是不是地位呢？个人的私欲，地上一切的权势，这些只有我们和上帝之间才知道的。耶稣挑战我们的是，我们要单单信服神。如果是这样的话，再具体一点讲，那即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教会应该怎么做啊？我们就放眼这个世界咯。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种族的歧视。当我们见到某一些肤色、某一些语言的人，我们可能心里面不其然地不知为什么就会轻视他们、轻看他们，觉得这些是骗徒，觉得这些是坏分子这样的，是吗？当这个社会是有这些这样的现象，其实我们就是要对待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其实都要有一份基本的尊重，跟他和平共处，接纳他、明白他，就像耶稣在井旁所作的一样。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有很多性别歧视的，说就说平权而已，但都还是有些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些男仔不做得，女仔做得不好，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在教会或者在我们的生活的岗位上面，我们实践那个性别的平等和基本的尊重，不要觉得有些事情，男人或者女人一定是做得不好的，这样是一个淫乱和放纵的世代，是吗？即是觉得是要开放的嘛，性自主的嘛，这样。我们就说坚持忠诚，坚持圣洁。我们这些坚持怎样啊？被人笑我们耶交的嘛，被人笑我们很保守道德塔利班的嘛。那我们是随从这个世界，定还是我们被人笑都不在乎？在讲求阶级地位，即是见高拜见低踩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虚己待人呢？这些都是每天的挑战来的。在一个讲复仇的世代，是不是？我们看见国际新闻，你打我，我打你，个个都说对方不啱先。我们办公室、学校里面都有不少这些啦。到底谁动谁先，动是动下都不知道谁先咯。恩怨情仇的事。那谁能够首先做到宽恕？哪个能够首先做到放下呢？这个都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来的。在单顾自己的世代，是不是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呢？当一路讲的时候，其实可以还讲到很多的。讲真的，相信没一个人可以全部都做得到，除了耶稣之外。假如我们做得到，那个就是上帝的统治被看见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做得到，那个就是上帝的治权、神的国临到的地方。假如我们有些地方做不到，不得，我见到那个人真的觉得见他前面争他后面，不得，我见到庄牧师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侍奉了，是吧？即是举个例子，可能有的嘛。如果即假如真的有的话，实属不幸，是吧？但是我们侍奉是因为庄牧师在这里，还是因为上帝呢？那这个我们自己要问咯。假如我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和不足，求圣灵帮助我们去践行我们所信。是的，我们是有软弱的。或者我们在耶稣面前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心愿，就是与我们都效法耶稣。效法耶稣是什么呢？去接触，去到一些人所看为不想去的地方，接触一些被鄙视、被轻看的种族，去接纳一些他们因着生命的故事被鄙视、被轻看的人，去明白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常常想起耶稣说的那句话，耶稣来到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使人因他做什么？得救嘛。那我们教会今天是出来四处审判人家不对，定还是让人经历到耶稣的救恩呢？当我们这样去做，明白他的困难，明白之余都不是纵容他的错，都要跟他分享属灵的真理，引导他明白耶稣的救恩，并且让他明白靠着圣灵，按着真理的敬拜，他都能够蒙神悦纳，好使到人能够在身心社灵各方面都经历到耶稣完备的救恩。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整全使命来的。所以全福音其实根本上是整个生活模式的转变，直至让人看见神的国临近。 在撒瑪利亞的井旁，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的接觸和對話，就是一個佳美的榜樣。不知道我們又做不做到呢？3906這個地方曾經被叫做教會的小禮堂，裝修完之後其實不是好像一個宗教場所，但我盼望那裡都可以成為一個井，讓人在那裡打打水，得著休息，而我們都在那裡跟所經過的人傾談、分享，明白他的需要，让他与主相遇，让到人都能够归向神。我们同心祷告。感谢耶稣你赐下救恩，感谢耶稣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你明白我们，拯救我们，教导我们。主啊，你不单止这样，你更加差遣我们，愿我们都跟从你佳美脚中而行，在这个世界上向每一个被忽略、被轻视、被轻看、被撇弃的人去见证耶稣完备的救恩，亦都唯愿我们所摆上的敬拜是主你所喜悦。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